星期四6月2号晚间，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再次敦促国会通过严格的枪支管控法案。拜登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理性的常识性的枪支限制措施。拜登提到的措施包括限制攻击性武器、大容量弹夹的销售、提高购枪年龄、加强枪支销售的背景调查等。他激动地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还愿意接受多少的杀戮呢？在拜登发表讲话的前一日，6月1号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发生枪击案，导致至少包括枪手在内的5个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这个距离5月24号德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爆发的大规模枪击案不够10日。那次枪击案造成21个人死亡，其中19人是小学生。5月14号纽约州布法罗市一间超级市场亦都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但是新一轮的辩论同时都再次凸显了美国人在控枪和拥枪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和分歧。在德州校园枪击案发生的当晚，拜登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是时候要采取行动了，是时候令到那些阻碍、拖延或者反对控枪法案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在讲话中，拜登呼吁国会尽快立法对枪支问题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并敦促立法者企出来反对枪支游说团体。而拜登的政治对手包括前总统特朗普和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枪击案第三日出席了距离枪击案发地300英里的休斯顿举行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 年度大会，庆祝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全国步枪协会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枪支游说团体。克鲁兹和特朗普都在年度大会上发表讲话，反对管控枪支。他们认为与其管控枪支，不如加强学校的防卫，譬如让老师携带枪支。值得指出的是，德州罗布小学的惨案令到加拿大政府快速做出反应，采取行动冻结加拿大的手枪销售，并称这个是一代人去改变枪支法律的最重大的努力。但是在美国还未有出现类似的控枪行动，相反加拿大政府的做法还引发了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展示的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人不采取行动，美国亦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尤瓦尔迪惨案以及其他一系列惨案是否会成为美国控枪行动一个转捩点呢？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拥枪的权利这么看重的呢？加里马布特今年75岁，是蒙大拿射击运动协会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尤瓦尔迪发生的悲剧令人难过，但是他认为拥枪权是美国人的自然的正当防卫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枪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就好像牙齿和利爪对狮子的重要性。他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所有生命形式的一项绝对要求就是自我防卫，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这样做的。地球上唯一不这样做的生命形式是被政府阻止保护自己的人类，特别是在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自我防卫保护自己的能力就是生物学的要求。你会建议从老虎身上夺走它的爪和牙齿吗？答案是不会的，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马布特认为，拥枪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压制政府的邪恶倾向。他特别提到，威权国家的民众好像美国民众这样拥有这么多的枪支，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了。其实呼吁人民保护自己对抗暴政的权利，正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当初制定在内的精神。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军纪严明之民兵乃确保自由国家安全所必须， 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容侵犯。至至目前，在美國的50個州當中，44個州的憲法都有明確保護公民持槍權利的條款。拜登在星期四的講話中強調，這是關於保護生命和保護小孩子的，而不是要拿走任何人的槍支，這個不是要詆毀槍支擁有者，就是想讓反對控槍的人放心。馬布特說，鑑於槍權天授的原因，我們不能夠讓政府將我們的權利拿走。馬布特所在的蒙大拿是全美國槍支擁有率最高的州份之一。馬布特10歲就有自己第一支槍，和很多美國共和黨人的看法一樣，馬布特認為槍擊案的發生是人的問題，而不是槍的問題。他說，世界上總是有好人和壞人的，壞人總會想辦法傷害好人，真正問題就是好人是不是會被允許保護自己呢？是不是會被允許擁有保護自己免受壞人傷害的工具呢？任何法律只會影響守法的人，對那些不守法的人並不會帶來影響。馬布特說，對付拿槍的壞蛋最好的方法就是拿槍的好人。馬布特認為，德州小學的慘案之所以發生，第一就是因為警察未有及時衝入去救人，第二就是學校未有配備武裝警衛，同時老師亦都沒有配槍。他認為解決學校槍擊案的方法就是令到老師攜帶武器保護自己和小孩子。俄亥俄州6月1日通過新的法案，允許教師接受24個鐘頭的培訓就可以帶槍入去學校。原先的規定就是本州教師原本需要接受約728個鐘頭的培訓才能夠在學校攜帶槍支。一些人已經表示對可能出現的意外後果感到擔憂。美國要求控槍的基層組織媽媽要求行動在他的網站上說，俄亥俄州通過這樣的立法令人憤怒，這樣的法案是危險的。他們說，武裝教師並不能夠防止槍支暴力或者保護我們在學校的學生，這樣的法案將學生的生命置於進一步危險之中。不過馬布特說，他現在對擁槍完全不設限制亦不是那麼確定了。他認為或許應該對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的背景進行調查。這個月發生的多宗槍支暴力慘案，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人群的死亡，令人反思，亦都促使到一些州份採取行動。譬如俄亥俄州推出法律允許教師配槍，而一向控槍嚴厲的加州就通過一些控槍的法律，包括提升槍支安全以及限制那些沒辦法追蹤、缺乏識別號碼和未註冊的幽靈槍的銷售。田納西州州長比爾里則簽署了新的州預算，其中包括一項價值$1 億的暴力犯罪干預基金。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數據，槍支現在是2020年美國兒童和青少年人群死亡的第一大死因，超過了車禍。拜登總統在講話中亦都提到了這一點的。暴力亦都改變了美國民眾的想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聯合與官調查公司5月25日發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半數以上的美國人支持立法收緊槍支管控。調查是在紐約州布法羅市超市慘案之後，德州羅布小學慘案之前進行的。調查就控槍立法議題收集了2041名美國成年人的意見，結果顯示有 54% 的調查對象希望在規範槍支銷售方面推出更加嚴格的法律，有 30% 的受訪者希望維持現有法律，而 16% 希望放寬。不過民意調查同時都顯示，圍繞控槍立法黨派分野依然明顯，接受調查的民主黨選民當中支持收緊受槍法律的比例多達 79%， 而這個比例在共和黨選民中僅為 27%， 在獨立選民中為 50%。 不過亦都有觀察人士指出，美國人對控槍的支持通常都變來變去，在槍擊發生之後沒多久會支持多一些，過一段時間之後又會減少。譬如2021年4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有 53% 的人認為應該加強槍支管理的立法比2019年調查顯示的 60% 要低。 李清毅是美国维吉尼亚州居民，他13岁就随着父母从中国来到美国，在美国已经居住了整30年。他说大家记忆就是这么短暂。两年前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后，李清毅买了两把枪，一把手枪，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他说他当时觉得亚裔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虽然不喜欢枪，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都还是买了枪。值得一提的是，德州惨案的凶手就是用 AR-15 步枪。十年前的2012年，康涅狄格州的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的20名小孩亦都是在 AR-15 的枪口下遇难的。李清毅说，现在大规模枪击几乎成为日常，作为两个小学生的父亲，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两个小孩的安危。他说，我的小孩每日都上学，我真的很担心，好在我的小孩的学校他们家走路5分钟就到，我在家工作，如果我听到我的小孩的学校有什么发生，我一定会带着我的枪去学校的，就算有警察他们也都不能够阻止我去救我的小孩。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呢？拥枪自由难道比生命更加重要吗？他认为美国人拥枪只是为了自己创造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凶手没有枪，结果可能不会好像现在一样致命。他说他赞成全面禁枪，因为枪支只会让暴力升级。美国非牟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在枪支管理松懈的州，通常与枪支有关的死亡率亦都会高的。派特里克·卡特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枪支伤害预防研究所的共同所长，他赞同枪支会让暴力升级的讲法，但是他认为全面禁枪在美国是徒然的。他说问题是大家都觉得他们需要携带枪支来保护自己免遭冲突，我们如何应对这种驱使大众想要携带枪支来保护自己的感觉或者需求呢？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21年6月的一项调查，四成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的家庭拥有枪支，其中三成的人说自己个人拥有枪支。皮尤同年4月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如果有更多人拥有枪支，犯罪率就会降低，而保护自己和家人是他们拥枪的最重要的理由。在美国政界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全面禁枪的事，拜登总统亦都只是提到枪支限制。卡特说他不喜欢用控枪这样的字眼，因为这样会传递一种暗示，让人感觉到他们拥枪的权利被侵犯，特别是当他们未有做任何错事的时候。他认为更好的讲法就是减少枪支带来的伤害。他认为阻碍美国目前在枪支管理上取得进展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在讨论枪支伤害的问题，总是戴着预设的眼镜将问题极端化。他说我认为真正需要的是关注我们怎样达成共识，怎样达成共同的理解。我们的真正目标是要减少枪支伤害，并不是为了减少合法的枪支所有权。就好像我前面跟你说的，在过去50年中，我们将汽车伤亡人数减少70%以上。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降低大众驾驶车辆的能力来实现的，实际上每日的路上有更多的车辆。他说就好像减少机动车辆以及降低使用游泳池可能带来的伤害一样，大家采取多种手段加强防御，而不是全面禁止使用车辆或者游泳池。在枪支问题上，大家都可以这样，这些防御的手段包括加强购买枪支的身份背景审查，以及有一些州已经在实施红旗法，对特定危险分子没收枪支或者禁止杀伤力强大的攻击性武器。尽管是控枪或好减少枪支带来的伤害也好，美国在控枪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都在大规模枪击案件而成功加强了对枪支的管理，但美国方面却未有进展。不过由阿尔迪士罗布小学以及布法罗的惨案已经令到拜登总统以及国会的民主党感到紧迫。在星期四6月2号，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一系列枪支法案打包成保护儿童法案并进行辩论。保护儿童法案将把 購買攻擊性武器的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試圖壓制大容量彈夾，並對購買合適武器的人提供稅收上的優惠。該法案最早可能會下個禮拜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獲得通過，但預計在參議院會遭到困難。該法案在參議院通過需要60票，而在參議院當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各佔50席。不過，兩黨的參議員目前正在協調他們的行動。美國亦都有在大規模槍擊案發生之後加強槍支管制的成功例子。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爆發槍擊案，造成33個人死亡之後，美國國會就通過一項法案，鼓勵各個州加強針對槍支持有者的資格審查，並向聯邦調查局下屬的全國即時犯罪背景調查系統和持槍者背景數據庫提供犯罪分子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單，以便槍支銷售商能夠準確核查購槍者的身份，避免將槍支賣給那些對社會有危害的人。這項得到兩黨支持的立法被認為是聯邦政府對槍支銷售的最強而有力的授權之一。2012年12月，美國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造成28個人死亡，其中20名兒童。國會兩黨議員就提出了旨在禁止攻擊性武器和大容量彈夾銷售，並建議擴大目前對購槍者的背景調查，包括在槍支展覽和網上購槍者的調查的法案。法案雖然最終在參議院的投票中夭折，但是紐約、康涅狄格、科羅拉多以及馬里蘭州卻將這些措施簽署成為法律。2018年佛羅里達州帕克蘭的一間高中發生造成17人死亡的槍擊案後，大多數州都制定了新的限制措施。這些限制措施包括了加強對槍支購買者的背景調查，禁止使用讓半自動步槍更快射擊的附件，並防止槍支落入家暴者手中。2021年紐約成為第一個允許受槍支傷害的人將槍支經銷商和製造商告上法庭的州。不過對槍支採取更嚴格控制的行動並不統一，現在有21個州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之下在公共場合攜帶隱藏的槍支是合法的，而在2014年只有4個州允許這樣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